真理电台微信互动栏目问问神父开通了，欢迎大家留言参与。
对于您的提问，我们会给予您及时的答复，愿它成为你我沟通的桥梁，一起滑向生命的深处。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你们的朋友路飞。
我是随风神父。
今天我们庆祝基督圣体圣血节，愿大家在这个节日呢更深的与耶稣结合，也越来越相似他。我们今天的问题留言呢也很有意思，我想呢这也是好多的基督徒想要知道的。我们今天的问题留言是：神父你好，耶稣说我是葡萄树，你们是枝条，我们要与耶稣连结才可能结果实。那么我想问的问题是，我们应该用什么方法与耶稣基督相连？单单只有祈祷这一个办法吗？还请神父帮忙解答一下，谢谢神父了。关于这个问题呢，想多说几句。看到这个朋友的留言，我想他问的不单单是亲近耶稣的方法，更重要的是怎样与耶稣相连。这也是说出了我们每一个人在心里面对耶稣与生俱来的渴望，我们渴望与耶稣同在，渴望与耶稣更加亲近。那现在就请随风神父给这位听众也给所有的基督徒分享一下。
好的。今天呢我们很多的地方教会呢都庆祝基督圣体圣血瞻礼。那么在这里呢也恭祝大家基督圣体圣血瞻礼快乐啊。在这样的一个瞻礼上，这一个教友在询问我们如何能够跟耶稣基督保持亲密的关系，我们跟耶稣基督合一。我相信这一个呢这个问题呢为今天的瞻礼庆祝来讲是一个礼物，也是我们反省自己生活的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机会。当我看到这个问题的时候呢，我就想起了在福音上的一段话。这一段福音是若望记述的关于若翰的两个门徒如何走进耶稣的这样的一段经历。在若望福音一章的37节里边，若翰指着耶稣说，看天主的羔羊，除免世罪者。当他的两个门徒听到若翰说这一句话的时候呢，他们于是呢就跟着耶稣走了。当耶稣看到他的两个门若翰的两个门徒跟着他走的时候呢，于是呢他就问了他们一个问题，问他们说，你们找什么？当两个门徒听了耶稣问他们的这一个问题，你们找什么的时候呢，他们反过来也问了耶稣一个问题，那就是，师父，你住在哪里？而耶稣给他们的回答是什么？你们来看看吧。所以，当我看到这一个听众给我们所留的这一个问题留言的时候呢，圣经上的这一段话和这一个画面呢，就引入到了我的脑海当中。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美丽的一个画面，那么对于这个问题呢，也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答复。耶稣问他们说，你们找什么？我相信呢，这一个听众呢，他自己呢，相信也在找一个东西。找什么呢？找他跟耶稣之间相连的这一些方法途径。那么我相信如果是你在问耶稣这个问题的时候，耶稣也会给你说，你来看看吧。所以这是我们通过这一段福音我们而有的这样的一份感想。所以接下来呢，我就想借着这一段福音来回答这一位听众的这样的一个问题，也通过我自己的一些经历来分享一下我们怎么样和耶稣更好的连接在一起。因为呢，这一个听众他的问题不单单是在询问我们除了祈祷还有其他的一些方法让我们跟耶稣连接在一起。我觉得问题的另外的一个意思呢，是在询问我们怎么样和耶稣在一起。那么 我们怎么样和耶稣更好的在一起呢？我觉得第一个呢，就是我们要有渴望。我们在生活里边，我们要不断的去看我们自己，我们有没有一份渴望跟耶稣在一起，我们有没有一份渴望要跟随耶稣，要去做耶稣的门徒，要去度一个圣善的生活。渴望是我们生活当中的一份推动力。当我们拥有渴望的时候呢，我们就会慢慢的会让这份渴望成为我们生活当中行动的一份推动。所以在灵修的道路上呢，我们首先要培植自己的就是一份渴望，一份对耶稣的渴望，一份对于真善美的一份渴望，一份向往跟天主合一的这样的一份渴望。所以我们在生活里面也需要不断的去发掘我们的渴望。我们的渴望不是我们的欲望，我们的渴望是来自于天主所给予我们的一份恩赐，推动了我们走向他的这样的一份恩赐。我们每一个人只要祈祷，我们每一个人只要祈祷天主，我们每一个人都会有，而且这份渴望呢是白白给予我们每一个人的。这份渴望呢，它就像我们生活当中推动我们走向耶稣的一个助力一样，让我们能够走进他。我们在世俗里边，我们会经常讲呢，就是你的渴望有多大，你的成就就会有多大，或者说你的梦想有多大，你的舞台就有多大，你的心有多大，你的舞台就有多大。其实呢，都是从一些侧面在诠释我们每一个人在生活里边之所以能够有这样的一份结果，是源于我们起初有这样的一份渴望在里边，这份渴望推动了我们去做一些事情。同样在灵修上我们也是如此，我们首先需要培植我们的渴望。听到这一个听众朋友他所给予我们的这样的一个问题的时候，我内心里边真的为这位听众呢在感到一份喜乐。为什么？因为他有一份渴望，渴望走进天主。我相信有很多的听众，我们都有这样的一份渴望。那么我们只有渴望就可以了吗？就像这两位宗徒，他们渴望去看耶稣，他们渴望去问耶稣他住在哪里，他们想去看一看，而耶稣给他们说的就是你们来看看吧。所以我们要想跟随耶稣，跟耶稣更好的在一起，那怎么做呢？耶稣给了我们答案，就是你们来看看。所以让我们大家去看耶稣的生活。那么耶稣的生活是什么呢？我们对耶稣的生活可以有一个生活的素描去看他。如果我们有一个轮廓对耶稣的生活一个概述的话，给耶稣的生活有一个概述的话，我们不外有这样的几点，就是祈祷、圣殿、人群。我们通过这几点，我们就可以观看到耶稣生活当中基本上的生活的一个全部。那么我们提到祈祷，我们可以发现耶稣在生活里边他的祈祷是非常非常多的，无论是在早晨还是在晚上，在工作还有在他面临自己生命当中最大挑战十字架的时候呢，他都有祈祷。所以这位听众说，除了祈祷还有其他方法吗？我觉得祈祷是非常非常重要的，祈祷是一切我们走向天主的一个必经之路，而且是必备之路。圣女大德兰她特别写《全德之路》这本书来教她同会的姊妹以及其他人来学习祈祷，因为她真的意识到祈祷是天主给我们人类最大的一个恩赐，让我们能够明白他的旨意，让我们能够走进他，让我们能够跟他完全的结合在一起。而耶稣真的就是这样去做了。所以这位听众说，除了祈祷还有其他的吗？我们看耶稣有圣殿。耶稣在他的传教生活里边，包括他在隐居的生活里边，我相信他不断去的一个地方就是圣殿。我们看到他在圣殿里边治病，他在圣殿里边宣讲，他在圣殿里边敬拜天主。而在我们现在的生活当中，给我们的一份启发是什么？就是 我们要进入教会的圣堂。我们进入教会的圣堂要做什么？我们读经，聆听圣言，我们也领受圣事。所以在教会的教堂里边，我们做的是什么？教会团体的庆祝，圣体圣事的一份领受和庆祝，就是我们每一天我们所参与的弥撒，尤其是主日。今天我们是圣体圣血节，我们通过圣体，我们完全的跟耶稣结合在一起。那么当我们进入圣殿的时候也是如此。一个人要想更好的走进耶稣，我们离不开我们的圣事，因为教会的七件圣事是帮忙我们每一个人不断的去走进他，而圣体圣事尤为重要。今天我相信很多人在参与弥撒的时候听到了神父关于圣体圣事的很多的讲解。那么圣体圣事弥撒，它给予我们每一个人的力量是无形的，就像我们每一天吃饭所给予我们的是一样的。对于我们灵性生命的滋养，真的是来自于耶稣基督的圣体。那么在教会，中国教会蒙难的那一段时期，很多人的一份体验是什么？很多人的一份体验就是通过圣体圣事而有的一份力量。我记得有一个神父，他在分享他对他的服务机构的员工的一个要求是什么。他说，我对于他们的一个最基本的一个要求就是每天要参与弥撒。当你参与弥撒能够坚持下来的时候，那么你为教会服务的这项使命呢，也会慢慢的在你生活当中有所实现。他说借着参与弥撒，你会慢慢的了解你所做的工作的一份意义。可能你在生活当中每一天重复同样的工作会感觉到枯燥无味，但是当你坚持去参与弥撒的时候，耶稣基督会给予你无形的力量，让你去明了你所做的教会服务的工作的意义和价值。所以他这样要求了我问他，我说怎么样，他说真的这样的一份要求是对于他们最好的一份帮助。可能他们来的时候不明白什么叫为教会服务，什么是教会服务的工作，但是圣体圣事弥撒是他们最好的一个教育的场所。所以圣殿在耶稣的生活里边也占了很大很大的一份比重。我们看到耶稣不断的出入于圣殿，为什么？因为耶稣说了那是父的居所，他在那里跟父在一起。同样我们要记得，圣殿是天主在人间的一份标记，当我们走进他，我们走进了天主，因为天主特别临在于圣殿之内。当我们住圣圣堂的时候，我们就会感觉到这样的一个地方被天主所充满，教会也特别通过不同的礼仪来帮忙我们。所以这是我们要在我们的生活里边我们要做的，我们要进入教会的圣殿。还有一点呢，就是人群。我们看到耶稣的生活里边，他离不开的是人群，他和人在一起，他跟群众在一起。那么当他去做这些事的时候呢，他跟天父在一起。他说我在做天父的工作。那么为我们来讲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份启发呢？为我们来讲，就是我们要回到人群当中去工作，去服务，去经营我们与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其实人群是什么？人群是我们工作的地方，是我们跟别人有关系的这样的一份地方。所以人群帮忙我们每一个人平衡我们彼此之间的关系，真实的去面对我们自己。其实一个人当我们自己独处的时候，我们会感觉哦都好，可是当我们呢生活在一个团体的时候，当我们跟人打交道的时候，你会发觉到你生活当中的一些挑战，同时呢你也会通过别人去发现你自己的不足跟缺陷。 举一个非常简单的一个比方啊，就拿我们生活当中我们去做饭，我们做饭的时候可能我们为自己做饭，一个人做的时候我们无论做成什么样，哎，我们都觉得自己很 OK， 可是当你跟两个人三个人更多人在一起的时候，你如果做饭的时候可能你就会需要考虑到别人的胃口是怎么样，别人的喜好是怎么样的，这样也是一样。当我们真正走入人群的时候，我们在人际关系里边的时候，我们才能够看到自己究竟是怎么样的一个人，我们跟天主之间的关系才真实的落实到我们的生命里。因为关系是我们真实生命的一份体现，而这份体现是通过别人给予我们的这样的一份反馈。另外一个就是人际关系里边也是一个工作的这样的一份体现。我们为什么要特别提到工作呢？因为呢，在我们教会的灵修传统里边，其实尤其是隐修传统里边，他们是特别强调的工作的。因为工作是我们最好的一个灵修的场所之一，因为在工作里边我们呈现的是我们生命的全部，我们每一个人可以把我们的生命是怎么样的一个人呈现在自己的工作里。因为工作会有劳累，工作会有压力，当你面对劳累跟压力的时候，你过去说伪装的那一个自己呢，就很容易暴露出来。那么教会的灵修传统，尤其是隐修的传统里边，他们有祈祷，还有就是工作。本都会的灵修里边特别强调的就是工作跟祈祷要平衡。他们除了为了维持自己生活的必须而去工作，他们更重要的就是通过工作而来修炼自己的身心灵。其实当一个人在劳动里边能够不断地修炼自己，这是我们走进天主非常非常好的一个方法。我们如果去观看其他宗教的话，尤其是佛教里边，他们有一个传统，我们中国有禅宗，那么在禅宗的修炼里边，他们有一个方法叫禅田。什么叫禅田呢？就是工作，他们会种地。为什么他们要种地呢？他们光诵经祈祷不就够了吗？还不够，他们要通过体力劳动。所以体力会让我们每一个人的身体感觉到匮乏，感觉到挑战，而通过这样的一种方式去锻炼我们的身心灵。我们在劳累，在困乏，在饥饿的这样的一些境况里边，我们的整个人会是一个怎么样的，我们能不能够控制自己。我们知道呢，在这样的一种状况下，我们最容易有的就是我们的情绪，而情绪是我们生活当中很重要的支撑我们人类去做或者是去不做一些事情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力量啊。当你喜欢的时候啊，可能你就会推动了你自己呢去做啊。那么当你不喜欢的时候呢，可能你就会躲避。但是工作恰恰就是如此，工作呢也给我们身体提出了很大的挑战，但是呢的确在工作里边却给了我们修炼自己最好的一个方法。我们通过劳累，我们通过压力，我们通过我们自己的血汗，我们慢慢地发现我们自己，控制我们自己，我们把我们自己的脾气呢，把我们自己的性格呢，我们通过工作而有所磨练。所以教会里边也特别强调的就是保禄宗徒的一句话，谁不工作谁就不可以吃饭。那么为什么会提到这个呢？其实不单单是一个为了生存而有的努力，而且也是为了我们的心灵而有的一份努力。所以在工作里边，在关系里边，是我们找到天主很好很好的一个方法。我们的灵修需要落地，那么怎么样落地呢？就是在工作里边，在关系里边去跟天主去相遇。我们在这里边发现我们真实的自己，我们在这里边 发现天主。啊，那么这一些呢其实是连在一起的，就是当我们在工作里边我们劳烦，我们不愿意，我们痛苦的时候，我们无助的时候，那么我们怎么去做呢？我们在圣殿里边，我们在祈祷里边，我们去寻找力量，借着这份力量我们去更好的磨练我们自己。其实一个人在劳累困乏的时候，我们很容易忽视的就是祈祷。我在这里呢也特别提醒大家，在你困乏劳累的时候一定不要忘记祈祷。为什么？就是因为我们那个时候更需要天主，因为魔鬼呢很容易在那个境况里边钻空子，把我们引诱到他的面前而远离天主。所以这是我们在生活里边特别需要注意的地方。这也就是我们通过这一个耶稣生活的素描我们所发现的，我们要有渴望，我们要有祈祷，我们要有圣殿，我们要走进人群，我们要在工作跟关系里边去跟耶稣在一起。啊，这就是对于这位听众的提问我所有的一些简单的回复，也希望我的回答呢能够帮助你，也欢迎你呢去观看我们前边的一期节目，是关于祈祷的，在那里边我也提到了我们怎么样去祈祷的一些方法。谢谢每一位的聆听。
好，谢谢神父的分享。我们想要走进耶稣最基本的动力是我们的渴望，任何相反我们这个渴望的就是撒旦在诱惑我们远离天主，而让我们能够更快速地走进耶稣的就是顺服圣神在我们生命当中的感动。因为不是方法让我们走进天主，是圣神透过这些方法带我们进入了真理。因为耶稣自己也说是圣神要把我们带入一切的真理，所以当我们在圣神内无论祈祷还是做其他的事情，去做天主感动我们去做那些事情的时候，我们就能体验到我们是与耶稣相连接的。所以在圣神内不管是在做什么，我们能体验到耶稣与我同在，我也是在基督内。愿大家呢能够找到圣神带领你的方法，与他合作，能够在各种方法中，在自己的生活当中，在工作和人群当中，能够很快的与主相连接。好，我们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欢迎您参与到我们的留言提问环节当中，也可以分享您的见解和收获。再次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见。